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爸，大家新年快乐啦哦！应听众的要求，所以我们把这个明治维新史呢，明治维新、明治天皇故事呢，给重播一次了，请你金足听啦哦！希望你有所收获啦啊！连续四集啊！啊，得放假日哦，能够持续的休假的时间，听一听明治维新的故事呢，哎，对我们对政治的了解、社会改革有所了解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道丁阿华啦开讲啦，啊，今日呢继续阿伯讲完诶明治天皇的故事啦，因为明治维新讲起来是热热等啊。而且它牵扯到的层面实在是太广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明治天皇、明治维新呢，之所以了不起啊，不只是明治天皇个人的魅力的魄力的啊，当明治维新的时代呢，出现了非常多一整群的人才，不是一个人才了啊，在政治上的人才，在军事上的人才，在整个文化思想上的人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钞票里面呢，那些伟人呢、啊，差不多都是明治维新的人才了。譬如一万块的钞票日币上面呢，是一个教育家啊，叫做福泽谕吉啊，啊，人家钞票里面不是放政治人物啊，一个都政治人物都没有啊。福泽谕吉是一万块日币的人头像啊。那么接下来呢，那么还有2000块的日币上面的人物啊，就是写武士道讲义的啊思想家，也是农业专家呢，说李登辉先生的周公爷啦，向他学习的农业就是新渡户道造了。那么1000块的日币上的人头像啊，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夏目漱石啊，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政治家啦，这些都是明治时代或者是啊，一直从明治到大正年间的重要的人物啊，拢和明治维新有关系啦。同样的，在中国也在啊，像伊藤博文一样，在英国啊留过学、认识过、见过面的。甚至他的学问还比他好很多很多的这个人叫做严复。严复回到中国以后呢，什么官也当不上，什么重要的事也做不上啊，只能干什么呢？只能翻译几本书了。他就是翻译的第一本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翻译家。同样的人才回到日本呢、啊，从国外留学回到日本以后呢，大受重用了。同样的优秀的人才回到一个腐败的封建的中国，他就是冒不出头了。这些人才就整个糟蹋掉，不是中国没有人才，是那个社会使得人才冒不上来，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你就是不可能啊，这变成这两个国家的分野啊。到现在台湾人还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到选举的时候就说谁是空降部队就一定要用本土了。但是这个观念是很糟糕的观念啊，美国就是把全世界的人才都空降到美国去被他所用，美国今天才有这么强盛的这个地步了。高雄要不是一个谢长廷空降到高雄来，到现在高雄的建设都还没开始，捷运还没开始。高雄有这个气度呢，接受空降部队优秀的人才，连续的接受了谢长廷，接受了陈菊，我们看到了那个成果了。但是台湾那么小，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就有人要去操弄什么空降部队不空降啊，其实这个简单呐、啊，邓小平讲的啊，管他黑猫或白猫啊，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了。啊，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呢、啊，倒不是说赞美邓小平呢、啊，最起码这句话讲对了，我们不因人讳言呐、啊。那么光阿吉家呢，重新回到明治天皇的时代了，他改革了整个贵族制度，改革了土地制度，改革了企业制度，然后呢，改革了军队的组织。 那么相重要相重要就是改革了整个文明的体制了。早期在幕府时代啊，这些女孩子要把牙齿染成黑色，表示是贵族啊，那么染牙齿的习惯把它去除，然后贵族的女孩子要剃掉眉毛。我始终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剃掉眉毛，你把一个人眉毛剃掉看看看之后多恐怖了，看起来眉毛是没有什么，你把它一剃掉了，真的女孩子像一个蛤蟆一样的。那么在日本当时呢，很多人不料盖公封建的时代，战国时代，在战国时代以前，因为打仗的关系呢，需要大量的体力骑马打仗呢，所以是吃肉了。但是佛教传到日本的时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将近有300年的时间，全日本人是吃素的。哦，所以这点嘛，盖这两个唔知啊了。到现在为止，其实日本的饮食还是维持吃素为主，然后必要的时候吃这个鱼肉了。他们是吃鱼的民族，全世界吃鱼吃的最多的民族，所以他是平均寿命最长的民族了。那么开始吃牛肉喝牛奶呢，这是民的卫生以后的开始。所以你去到下田港啊，还看到一个古迹，那个古迹呢是一棵树啊，那就是美国开始设立大使馆以后，在那个大使馆前面呢，美国把这个日本的水牛绑在那里，杀一条牛呢，啊，做牛排的纪念的碑在那边呢。主黑时代他再去开始吃牛吧。哎，台湾很像啊，台湾开始吃牛肉是什么时间呢？台湾吃牛肉的时间是荷兰人来的时候，1650年左右的时候了。荷兰人来到这里，把这个恰骨呢，从印度引进来的恰骨啊，开始每周呢杀一头了。那么杀一头牛肉了，那么我们的这边的县令啊、知府啊，看看他们吃牛肉好像很好吃的样子了，才偷偷的吃一点呢。要不然台湾人是不吃牛的，因为牛是耕田的，所以有那个情感的作用。日本也一样是不吃牛肉的。但是明治天皇认为日本人个子太矮小，营养不够呢，所以呢开始下令呢，提倡日本人呢吃牛肉、喝牛奶、喝葡萄酒了，改变饮食习惯呢，改变整个日本的人民的体魄了。那么像这样的过程呢，在幕府时代还发生了加茂将军，我们现在在看电视那个赌鸡啊，加茂将军。像金城武这么帅哥的这个将军是死于什么病你知道吗？竟然就是死于脚气病呢。那么你不要觉得那个好笑，将军死于脚气病，越是高级的人死于脚气病越多了。那么在日俄战争或者是在台湾牡丹社事件的时候啊，日本的军队是几万人都死于脚气病呢，因为当初呢深欧外是留德的医学医官呢，但是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了，非常的执拗，认为脚气病是细菌引起的，所以一直研究这个药物呢，要杀死这个脚气病的细菌呢，结果呢没有研究出杀死脚气病细菌的药，倒是发明了误打误撞发明了草药丸呢治疗下痢的药呢。就像威尔刚是为了治心脏血管的病呢，竟然变成呢，最后变成性用途的病药了。所以医学上很多误打误撞的。为什么你奔狼在幕府时代没有脚气病？为什么到了幕府末期，到了明治初期开始脚气病呢？因为碾米机的发明呢，碾米机的发明的结果呢，大家拢要吃白色色的米了。结果呢就缺少维生素 A， 缺少维生素 A， 缺少一些这些米糠呢都粘得干干净净的，结果呢长期的缺乏这些维生素呢造成了脚气病呢。后来呢因为日本的海军军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他在宿舍里面只能和英国的学生一样吃牛肉喝牛奶了，结果他们回来以后都没事，而且吃燕麦吃大麦， 他们都没有脚气病，为什么陆军都脚气病？他们一比较之下呢，就那也不知道道理了，就试着这个军队里面就英国式的饮食呢，结果脚气病竟然都好了，那就误打误撞发现了这个问题了。那这是另外一个章节，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华啦。发哥开讲历史到顶的时间，再去下甲各位讲明治维新诶，明治天皇的故事了。明治天皇在这个时候推动的最大的改革是教育改革，他学习成立陆军省来建立现代陆军一样，他也成立了文部省呐。到今天为止，日本的政府制度里面还有文部省呢。文部省主要管教育，教育底下管，还有文部省底下有个文化厅呢。文化厅就相当于我们的文件会了。那么在华国呢，是文化厅呢，不是一个厅呢，它直接是文化部了。那么华国、俄国文化部都是首席部会了。他们更重视这个文化的部分呢，艺术文化的部分。那么日本设立了文部省，开始了现代教育，然后制定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现代教育，然后呢，在为了促进这个小学、中学、大学的现代教育以外呢，他呢还另外设立了军事学校，专门高级的军官学校呢，训练高级的军事人才，也在教育系统里面把它完成。另外呢，文明开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明治维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了伊藤博文呢到英国去留学，然后考察欧洲所有的宪法。那么所有现代化国家，他们都发现有一个基本大法，就是宪法来保障国家的整个结构了。那么派出伊藤博文呢，然后有伊藤博文的小组呢，在1889年2月呢，颁布了日本划时代的所谓的大日本国宪法。那么从大日本国宪法确定了日本的制度是三权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但是呢，这三权全部集中在天皇一身呢，啊，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是三权加上军事权全部集中在天皇的手里面呢。所以咱家也在讲啊，这个大日本国宪法的中心精神就是天皇制啊，哈，也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啊。那么在这个宪法里面呢，亚洲第一个清清楚楚的实现了人民有选举被选举权呢，而且呢由天皇颁布了呢，议会里面分成贵族院和众议院呢，也就是今天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就是贵族院呢。那么这几个制度都是学习英国的，唯一的差别都是权力在天皇手上。那么英国的君主立宪呢，英国的皇帝是虚名呢，没有实权呢。日本的君主立宪的君主是有实权的，有全部的权力的。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天皇的权力呢，实际权力被解除了，所以现在的天皇是和英国的天皇和英国皇帝一样，是属于虚级的啊职务的了。那么1890年11月呢，帝国会议呢正式成立呢，日本进入到议会制度的时代了。明治天皇亲自参加了这个国会的开议的制度了。那么从这个制度大日本国宪法颁布以后呢，很不幸的呢，因为是所有的权力，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全部权力是掌握在天皇制度，所以人的权力到掌握到所有的权力的时候，就算是像明治天皇这么英明的人，最后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路了。 因为这次自己手上握有司法权，握有种种的立法权、行政权，甚至握有军队的指挥权，就不可能再冷静的去执行这个权力的。权力的令人家迷失，最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把人性呢整个折损掉了。就算是最英明的君主，到最后也都没有办法节制自己呢，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那么明治天皇当时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日本呢从此走进了烽火连天的世界。但是呢，日本因为这句话呢，在战争上啊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最后的归结到最后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丢下两颗原子弹了。这个开端是来自于明治天皇啊。明治天皇认为呢，讲了一句话呢，就是失之以欧美啊，要收之以邻国了。他说过去这些时间呢，我们被欧美抢去的利益啊，抢去的所有的权利啊，我们现在强大了，要从邻国把它收回来。这句话的发展呢，就让日本的明治维新呢，由完全的正面呢，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的路线去了。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开始呢，明治天皇是从不平等条约开始要取消不平等条约开始。明治天皇从9岁开始就深刻的尝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了，所以他念念不忘呢，要将幕府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呢来把它取消了。但是呢，明治天皇在委任了井上新和伊藤博文同样有名的这样的明治大臣、明治维新时代的大臣啊，让他来负责呢取消不平等条约呢。那么明治天皇呢，召见英国、德国、美国各大使呢，用颁给他大日本国最高的勋章呢，要来讨好这些大使呢，希望他们能够取缔不平等条约的。但是呢，这种笼络的政策呢，并没有成功了。差不多日本呢，努力了将近半个世纪，一直要到19世纪的末叶90年代的时候，英国、俄国因为追求远东的这控制权，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因为这样子的利益冲突呢，明治天皇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对市局非常敏锐的一个人呢，利用了他们的矛盾呢，马上和英国、俄国之间呢，利用他们的矛盾呢，来制造各国之间的矛盾，和英国签订的第一个新的条约。到英国犯约的时候呢，就用庞大的其他的商业利益呢，来换取英国修订条约变成一个平等条约。那么英国跟日本订定了平等条约以后呢，1911年呢，美国的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呢也到期了，要换新约呢。既然英国都跟日本签订了平等条约呢，美国也跟上去呢，签订了新的互惠条约。那么其他各国，英国、美国都已经签订了互惠条约，其他各国当然就跟上来，把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取消了。从此日本呢，变成一个脱缰的野马，再也没有人能够绑住他了。他实现了他自己的民主的独立之道了。那这条路呢，在中国刚好倒过来了。其实在满清的时代呢，满清的末期呢，只有一个人的脑袋是清楚的，就是恭亲王奕欣呢，他是清楚的，他是逐步逐步的要想达成把不平等条约变成平等条约呢。但是恭亲王奕欣也没有办法抵抗慈禧太后背后的这些顽固的这些翁同龢这些顽固的大臣呢，所以不平等条约呢就一直持续下去，甚至到袁世凯的时代呢，袁世凯掌握了军权呢，然后为了 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呢，增加签订更多的不平等条约。那么一直要到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把这些问题呢逐渐的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耽误一耽误呢就是一个世纪的，那么这个一个世纪的距离呢就是日本和中国的距离的。那么日本解除了不平等条约以外，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第一个军队呢，现代化的军队呢，他训练了以后，这个新的军队用来实验，像国光疫苗人体实验一样，它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台湾人都不知道，日本的现代化军队第一个实验在哪里实验？就是在我们台湾呢，就是1871年琉球的渔民飘到屏东的八耀湾，结果被台湾主杀害以后呢，日本对清朝提出赔偿条约啊，你为什么你的臣民为什么可以啊向我的杀害我们的渔民呢？当时的琉球是有两个宗主国，一个是清朝，一个是日本啊。本来琉球的国王上泰呢向清朝请愿呢，清朝不理不睬了，所以呢上泰才向日本请愿呢，日本马上干涉。日本干涉以后，糊涂的满清官吏竟然这样回答，他说车臣以南生番之地啊，不属于我的人民啊，也不属于我的领土了。日本根据这个回复的公文呢，向1874年向台湾兴起了牡丹社事件。那么这个牡丹社事件，历史上的牡丹社事件，就是第一次日本对外用兵呢，用兵的对象竟然是一批原住民呢，还打的不是怎么光荣，但是在这场战役里面，日本是战争的实质没有大胜，在外交上却获得重大的利益。来，谢文杰，马上再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发啦。多加阿发啦，讲到明治天皇的故事呢，讲到后来呢，啊，日本的现代化陆军呢，第一次用兵就是用在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因为清朝推脱呢，说车臣以南呢，啊，生番不是我国的国民呢，日本就抓住了这个来出兵到牡丹社了。那么这牡丹社事件，本人在这个啊我们的节目啊华的开杠时间讲过啊两集，也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最荒唐的事情，最后是由原住民的一个部落和日本订立条约，然后由清朝赔钱呢，赔了大量的金钱，让日本退回到光荣的退回到日本去了。但是这场战争呢，让日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事情，就是打仗的军队，现代化的军队打仗是没问题，但是就病死了将近1000人啊。所以军医制度呢，在日本迅速的建立起来。那么到后来的甲午战争，到后来的所谓的日俄战争呢，他们的军队的军医制度呢，就非常完整了。甚至日本很多有名的医药都是在打仗的时候发现的。其实打仗也发现了人类很多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呢的这个药品呢，包括培尼西林的发明呢。那么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呢，再讲下去又讲不完了。那么现在明治天皇从这个经验呢，他就公布了失之欧美呢，收之邻国了。所以将近日本将近100年的时间呢，和邻国建立了敌对的关系。那么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发生在明治天皇明治时代呢，因为呢朝鲜的东学党之乱呢，那么朝鲜的宗主国是清朝，但是日本呢借这个机会呢啊，为了保护日本的侨民的借口，就出兵朝鲜呢，他早就想要占领韩国。出兵到朝鲜以后呢，和清朝当然起了冲突呢。那么在陆奥中光这个陆相的 安排之下呢，刻意引爆了冲突，产生了所谓的甲午之战呢。甲午战争呢，日本公然派陆军呢进攻到旅顺大连，同时呢，在海军方面就发生了黄海的血战呢。这一仗打下来，满清政府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拥有全世界第八大舰队的北洋舰队会输在一个小日本的海军手里面呢。整个被集成在主要的战舰被集成在黄海，还有更重要的是，没有被集成的军舰十艘呢，竟然全部投降，甲子舰长投降，这是海军史上最大的羞耻啊！整个黄海舰队被打沉了以外呢，整个舰队还被日本没收了，增加了日本的海军的力量呢。那么黄海1895年的黄海之战呢，今天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啊讲过啊，用两三集的时间讲过，所以不再重复了。那么甲午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订定了马关条约了。那么在下关的地方，在春环楼订定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里面本来是包括了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呢。割让辽东半岛还有一点道理呢，因为辽东半岛在中国的手里面是它的领土了，而且是日本和英俄之间的冲突点，大的利益的冲突点，一向在这里冲突了。但是辽东半岛因为牵扯到其他列强的利益呢，其他列强出面的结果呢，日本赔偿了2亿两的白银呢，把辽东半岛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台湾某兵机瞄呢，啊，来开垦台湾的这个移民，怎么也没有想到，发生在韩国的冲突扩大到变成遥远的甲午战争，最后竟然把台湾割让，这是伊拢想拢无想到的代志啊。但是东西法国呢，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策略的，就说你割让台湾给日本呢、啊，你不如啊把台湾的权利啊转让给我法国了、啊，如果法国来占领呢，再来和日本谈判呢，看多少赔款呢，把台湾赎回去了。那么这样的结果呢，结果谈判的结果呢，因为啊，日本看准了满清的这个懦弱呢，一步一步进逼呢，没有达成和法国的协议的，要不然现在台湾人是讲法文的，法国好几次呢都差点占领台湾呢，台湾都差一点是向越南讲法文呢。那么这个马关条约以后呢，日本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实力呢，发现自己的现代化的军队、海军或陆军呢，都已经足以和外国来抗衡了，和大国抗衡了。所以到了1904年的时候呢，又发生了所谓的日俄战争呢。这场战争也是莫名其妙的战争呢，是日本和俄国争取东三省的权力主权呢。东三省是满清的发源地啊。结果在东三省的利益呢，日本和俄国冲突起来，这场战争竟然变成日本和俄国发生战争，然后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然后最后割让中国的领土啊给日本了，这是一个荒唐的战争，从陆军的战争延伸到海军的战争呢。多开西的时候呢，日本是占优势，但是呢，俄国呢，毕竟是欧洲的陆军的强国了。当时的俄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最庞大的数目最大的陆军呢。俄国要不是大意之下呢，这场战争呢，后来渐渐的变成俄国占优势了。那么率领日本的军队来打这场战争的是乃木希典将军呢。那么日本自从军队现代化以来呢，没有死亡过这么多军队的几万人呢、啊，包括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都战死在二灵山高地的，全日本的朝野上下都逼迫明治天皇呢，要把乃木希典将军呢把他换下来，因为死亡的日本军队实在太多了。 但是呢，明治天皇在这个时候知道呢，政权换将啊，日本会输掉这场战争呢，坚持呢啊支持南部西电呢打到底的。那么南部西电呢，受到天皇的这样的恩赐呢，就拼着命呢啊，把这场战争呢，牺牲了两个儿子，也把他打胜了。那么最重要的不是陆地上的战争，而是接着日本封锁了在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那么俄国呢，不得不派出波罗的海舰队呢，绕过大半个地球呢，到日本来。当初俄罗斯舰队呢，事实上呢，是想要的第一目标是要占领台湾呢，占领台湾以后，在台湾休息以后呢，生养以后呢，再向日本本土进攻。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改变了这个计划了。东西日本呢，甚至在台湾的北海岸呢，设立了百米瓮炮台。这个炮台现在还存在，就在基隆港啊前面呢。以前呢，还有四门最进步的大炮在那边，是会最壮观的炮台啊。现在是国家古迹啊，从市定古迹到国家古迹。但是台湾是最莫名其妙的，现在台湾所剩下的炮台差不多只剩下炮台，没有炮了。炮哪里去了呢？我一个朋友现在是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做钢铁业的，早期是收破铜烂铁的。他说这些炮很多一半以上都是我融掉的，都是国家把他那些政府地方政府呢，把他当破铜烂铁呢，趁机卖给这些当时啊在兴起的钢铁业呢，卖给他呢，然后呢他们把这些炮融掉做成钢铁的。国家古迹全部变成庆金杯卖掉，然后变成融掉把它用掉了。现在想起来了，尤其是我们从文建会出来的人，真的是捶胸顿足啊！留下几门大炮呢，还有多好呢，对不对？现在呢，所以我们去到金门呢、啊，还看到还有炮，再三的愤怒呢，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炮再卖掉，再融掉了啊！这个炮没有了就没有了，历史就没有了。很多金门的人都不了解它有多重要。我们的观光局因为没有文化的素养，也不知道这金门马祖有多重要。在观光上面，全世界有三个冷战点，一个叫做柏林围墙，一个叫做三十八度纬线，第三个冷战第一线就是金门马祖。现在柏林围墙拆掉了，还是成为德国观光的重地了。那三十八度纬线你只能站在那里看呢，只有具体的金门马祖是可以看到冷战的最深刻的遗迹的。这岔开来讲啊，就是这个问题的。那么波罗的海舰队呢，后来在日本海呢，和日本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战呢。这场海战呢，日本的东乡平八郎这个海军元帅一战成名呢，把整个波罗的海舰队把它歼灭在日本海了。然后订定了普茨茅斯条约呢，这场战争呢又牺牲了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做朝鲜，就是韩国。所以韩国和台湾的命运始终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个条约下来呢，朝鲜和日本呢定是被强迫并吞为一个国家了。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道听阿华啦，今仔也是讲明治天皇的故事了。日本跟俄罗斯打了一场海战呐、啊，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全灭了，就订定了普茨茅斯条约。那么这场海战剩下一艘炮艇呢，现在就放到圣彼得堡了。前年我去圣彼得堡的时候，还登上那艘啊残余的炮艇呢、啊。订定了普茨茅斯条约以后呢，日本变成了朝鲜的宗主国了。 那么过了几年以后，1910年呢，日本人强迫朝鲜呢签订了日本朝鲜的合并条约呢，变成合并呢，变成一个国家呢。这个背景就是你看的明成皇后的背景呢。那么日本从此以后就走上了明治天皇从9岁就定的变成军事的列强，变成啊军国主义的万国并列的理想。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身材魁梧的明治天皇已经被发现了，他已经有了严重的糖尿病了，而且病情每况愈下。在那个时代，糖尿病是难以治疗了。那么在1912年的时候，明治天皇去颁布了第一届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典礼呢，颁奖给优秀的学生的时候，走路呢已经举步维艰了。回来以后呢，被发现呢，啊，他已经并发了尿毒症了。那么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洗肾的技术了。那么尿毒症并发呢，所有的御医呢就发现已经没有可能了。那个时候的尿毒症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群臣商量的结果，到底要不要把尿毒症，明治天皇得到尿毒症的病情宣布呢？再一三的商量，觉得说明治天皇因为在日本的民众心中已经变成像神一样了，如果现在不宣布这个尿毒症的病状，他死亡会造成重大的冲击，甚至变成动乱都有可能啊。所以最后呢，他们宣布了明治天皇得到尿毒症，而且没办法治疗了。所以在东京的皇居呢，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在祈祷，几万人在祈祷明治天皇能够病体能够康愈的。但是到了1912年7月30号呢，终于明治天皇因为尿毒症没办法治疗了啊，来过世了，刚好享年61岁了。那么消息传出来，全日本人呢都是哭声一片的。那么9月13号呢，明治天皇的葬礼举行，沿路上全部都是啊哭声呢，只有两个人含着脸孔呢，穿着军装呢，一点表情都没有。这个人就是南木喜殿和他的太太。大家做梦都没有想到，把明治天皇的灵柩啊送上车，然后送葬队伍到了桃花山皇陵呢。埋葬下去以后呢，南木喜殿将军呢和他的太太回到家里呢，就很安静的切腹自杀呢，追寻明治天皇而去了。今天来看呢，这是愚蠢无比的做法了。但是在那个明治时代呢，那个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还存在的时代呢，它变成了南木喜殿的最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为的。用他的死来对武士道精神呢画下一个句点呢。明治天皇到这个时间啊，明治维新到这里画上句点了。但是明治维新的精神呢并没有结束了，一直往前走呢，把日本推向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好的方面呢，他们奠定了整个的现代文明的基础，包括教育，包括文化，包括军事，包括等等。坏的方面呢，军国主义继续往前走，经过大正年间，但是大正天皇啊就是短短的14年多了。大正14年呢，虽然只有14年到15不到15年呢，但是大正天皇时代是日本的现代思想和民主政治最发达的时代了。可惜就是在那个14年多而已，所以称为大正民主时代了。到了昭和天皇即位的时候呢， 军人掌握了所有的权力了，发动了更大的战争呢，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大的战争里面，除了中国战争，然后发起了太平洋战争，到最后由美国在广岛长崎丢下两颗原子弹结束了这场战争为止呢，军国主义才停止下来。但是明治维新所奠定的一个企业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有整个 日本国家现代化的精神，接受西方的哲学思想的精神呢，从此啊越来越坚定呢，使得日本走向了一个思想的、文化的、教育和经济的大国。明治天皇当然不是一个人完成了这个明治维新的大业了，但是他居于一个最关键的地位是无可讳言的。从明治天皇的雄才大略和开明的思想，他才笼络了最优秀的人才，在这个最优秀的人才里面呢，啊，创造了一个最伟大的时代了。所以他被称为日本的天皇啊，将近2000多年的天皇制度里面，第122代的天皇明治天皇是无出其右的。就算是在整个天皇的历史里面，他都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天皇啊，就是带来日本整个脱胎换骨啊，使日本国啊走向今天这样开明的一个世界，开朗的世界啊。当然这样的思想还会延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打开这个日本大门的就是明治天皇。从15岁当天皇一直到61岁呢，以他强有力的手段和开明的思维呢，打开了一个啊新的时代了。同样的一个新的时代啊，在中国却以悲剧来落幕了啊。同样的一个新的思维在康梁变法啊，最后是没有办法啊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的思维啊。当然原因很多了，所以明治维新和康梁变法的比较，我说光这些论文有深度的论文都超过不知道几千篇几万篇了。但是呢，最后盖者结果啦啊，我想领导阶层是重要的因素了。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上面还有个慈禧太后是关键的思想，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关键思想啊，后来这些学者提出来，我觉得是相当有道理的，就是整个国家国民的教育程度了。在明治维新推动的时候呢，在东京的国民的识字率呢，已经达到将近80%，这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在同样的时代的中国的识字率，老百姓的识字率只有5%不到了。一个80%的识字率的民众和5%的啊识字率的民众，在推动一个大的时代的革新制度的时候，当然会不一样了。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识字率呢？和幕府时代的提倡汉文教育，另外更重要的发明，应该是浮世绘吧。当时已经发明了报纸，这个报纸呢，上面呢，因为这个日文字的平假名、片假名啊的表达呢，还没有办法透彻，所以它是漫画，用浮世绘刻的这些画呢，文字和画合起来报道一个时代的一个新闻事件。你看不懂字的人就看画啊，所以不懂的字的人也看懂了新闻，这是增加了日本的知识的能力了。一直到今天，日本人呢、看漫画还是总理的重要的工作啊，这是日本的文化发展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汉文呢、纯粹的中文呢、在清朝时代的中文，人家现在证明最起码你 IQ 100以上才能学得会汉文，太困难了。识字率太低的结果呢，造成这两个维新呢，也是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的原因之一啦。当然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延伸来讨论，但是今天明治维新呢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为止，讲到明治天皇过世61岁过世为止。经过4天的漫长的奋斗呢，啊，各位听众朋友给我的功课总算完成了，多谢你的收听，你有收获最好啦，啊，没有收获当着故事听一听呢也不错啦。来，就进行到这，明天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